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学习《梵网经》菩萨戒。我们看第二条道戒。道戒我们讲具几个条件，五缘有五个条件就犯了这条重罪。第一个条件呢是有主物啊，第二是有主想，第三是道心取，第四是执五钱，第五举离本处啊，这五个条件我们逐条去看一下。第一，有主物啊，从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物主的角度来说，这个物主有三品物主，三宝物父母师长物，这是上品物这是从物主的角度分三品，不是从罪业高低的角度去划分人物普通人的东西是叫中品物，天人鬼神畜生的物品叫下品物这三品如果到上品和中品物就犯重罪，如果到下品物罪就轻皆轻罪。三宝物，我们一般三宝物呢，在寺院里常住的师父们比丘、沙弥他们要非常了解。那现在呢，这个近现代都是。这个居士们住寺院都是很多，所以居士白衣也应该对三宝物的特征属性和如何是犯道不犯道要有所了解不然在寺院本来是要发心修种种功德，结果却造了因为无知造了种种的罪业三宝物要了解。三宝物有佛物、法物、僧物我们一一来看。佛物的佛的物品包括四种第一种物品呢就是佛受用物佛受用的他佛这个殿堂，这是佛为佛遮风挡雨的佛安住的地方，佛来受用，这殿堂是佛受用物佛身上有时候要披上衣服乃至佛身是用铜铸的或泥塑的或者木雕的，这些呢都是佛所受用的，乃至贴金这个金都是佛所受用的乃至下面有床座，上面还有佛龛这些都是佛在直接受用乃至佛这个身上还有种种宝石来庄严这都是佛直接受用，这是受用物受用物有个特点，只要佛受用过，那就以后再也不能做别的用途了，不能改了这个即使不用了佛像损坏了，这些材料乃至佛龛不用了，不用了也不可以改变，不可以交换应该放在塔当中去供养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这是要了解佛受用物。所以有些比如说殿堂，这是佛所受用的殿堂就以后这个殿堂也朽坏了但是殿堂上面还有很多柱子这个大梁这些材料可能还很好那我把这些柱子大梁改短一点做个僧寮这个都是属于盗用都不可以改只要佛受用了，永远是佛的物品这是受用物。第二种就是属佛物不是佛直接受用，是属于佛所有比如说佛属于佛的一些钱财人供养佛的一些钱财属佛的所有，乃至田地园林这个乃至以前有仆人，还有一些 畜生，这个都可以属于佛所有啊。不是佛直接受用的，只是佛属于佛所有，这叫无尽财啊，佛的无尽财啊。以后供佛乃至造佛像的一切开销都可以从佛的无尽财当中取用啊，这是属佛物。第三种就是供佛物就是供在佛前的，那香啊、灯啊、花呀 乃至床幡供具，这些供品。这些供品呢如果说某一种供品太多了很多，佛前的花啊供的太多太多了，没地方放了或佛现在我们好多都是拿电灯来供佛，油灯虽然也供，但是点不了几盏油灯点多了熏的屋里油也不好，乌烟瘴气的，很难点太多。所以说供佛的有些是专门来供的是供灯的油那供灯的油太多了怎么办？可以变卖，卖了之后换成其他的供品，还是供这尊佛这个当然呢，这施主要同意施主不同意也不行这是佛前的这种供品这是律上可以允许的供品供佛物。第四种是献佛物献佛物就是专指供佛的一些饮食一类的苹果呀、饭呐、这些这个乃至一些饮料这些饮食这饮食呢是谁可以做主呢？佛的侍者可以做主来处理安排。比如佛的香灯师你在家里供佛的话，那你自己你就是佛的侍者你可以处理这些饮食。供佛完毕之后中午之后供佛结束了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拿过去，或者自己吃掉也行，或者送给人也可以。但是通常在寺院里，这些供佛的这些饮食供完之后就送到大寮去就可以了那也有人说，哎呀，这个供佛的东西供完之后要想取下来那得还念个属果祭子，不念属果祭子犯盗。这都是没有依据的话，在律上是没有这些的所以供完了之后，你要是佛的侍者就可以这个直接来处理就可以。这是佛有这么四种物法同样对法宝法同样具有这是四种法所受用的这个纸张，抄写经书的这个纸张乃至竹简，这些都是法直接受用的乃至包裹经书装经书的这一个小盒子乃至经书的柜子乃至这个殿堂专门为藏纳经书所施设的这个建造的殿堂，这都属于法所受用的包括一些这个小毛巾、一些盖经布，这都属于法所受用的。只要是法受用过之后，一经受用不可改易不能改了这个盒子只要是法受用过了，你就觉得这盒子挺好了，挺好的一个小盒子那我拿来装别的，这个不可以乃至这个装阿弥陀经的一个小盒子，那我拿来装别的经书这都是不可以改受用过之后，如果以后不好用了，那就放在塔里面去供养，在塔中供养。那这里面呢也存在，比如说这个有我们在运输的时候要有一些纸箱子这纸箱子呢也是装这些经书或者是随身听这些光碟，这都属于法那光碟的这个本体呢，它就属于这个承载法宝的，属于法所受用的乃至随身机的这个机子随身听的这个机子，它也属于法所受用的物不可以改易不可以放在塔当中供养都是这个性质。那这个纸箱子怎么处理？那好多这个也拿装经书的这个纸箱子自己装衣服去那这个纸箱子确实是很多 啊，你把这个纸箱都放在塔里边供养吧，好像很难做到。那、啊、怎么办？啊，这个呢，这个供法的物啊，你可以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永远供给法了，啊，永远供养。第二种呢，借用，我可以借给他用吗？总之我借给他用，我不能说我借给他，你只要用一下，我借给你，你用一下就归你了。可以借用，做这个借纸箱的这个钱，就应该不要拿法的钱来，啊，拿其他的一些钱，来做这些纸箱子，那么借给法宝来使用。使用完之后，只要运输到位了，那到了终极客户手里了，这箱子就让他可以随意去使用，啊，这样的方法呢，可能也能避免这些问题啊，这是借用的方式。这是法的受用物啊，还有这个法的这种受用物，包括这些经像啊、经书啊、这个乃至佛像啊。啊，受用他这个经书残破了，啊，因为经书也是法所直接受用的这个载体啊，啊，乃至佛像啊，啊，这个残破啊，按律上的这个意见啊，经书啊，这个佛像残破之后还是要保存，啊，残破了你都要保存，保存的哪怕剩下一个字儿，啊，佛、法、僧。在以后末法时期，法都毁灭了啊！众生如果看到这一个字儿法佛啊，乃至看到常住、看到清净、看到这些字儿之后，都种下解脱的善根，一次因缘必定度脱啊！你就看这个佛法的这个威德力啊！所以不要轻易的我就这个残破了没用了我就烧了吧，这个都是和律上的精神不一致啊！你就找干净的地方。啊，这个比较清爽的地方保存，啊，保存起来，啊，总有用的时候，啊，现在是感觉印刷术很发达，这个国泰民安的，好像是这个经书法宝满天下，到处都是，啊，不珍惜。实际上等不知什么时候有这个灾难劫运到来的时候，世间可能所有的法，电脑上的法一下就没了，啊，世间的文字可能是也都是。遇到一个什么法难的时候，全都销毁完毕，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藏经洞啊，啊，藏经洞它藏的就是残破的经像啊，残破就经像留下来那都是宝贝，啊，所以说最好啊，在律上说，如果说你把残破的经像烧掉了，那就像烧父母一样啊，这个罪很重啊，不要轻易去烧啊，最好是。啊，保留。当然呢，也有祖师说，这个用最恭敬的方式去烧，烧完之后呢，把灰烬啊，这个放到小布袋里面，装上沙子，净沙沉到海底啊。也有祖师这样说，但是呢，不到万不得已啊，最好还是能保留啊。那还有属于法的物。还有供法的物，就像供佛物一样，就还有献法的这些献给法的这些饮食啊。法师讲法啊，也供养鲜花，这也属于献法，也属于供法的物啊。这个也是供法物，最好也不要互用。这是法物有四种，还有僧物。僧物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僧物有四种。第一就是常住物，常住物呢是指寺院的这些僧人所使用的这些房子、桌椅板凳啊，这些所有固定的资产，乃至拜垫啊，这个所有的生活用品啊，滋生用品，这就全属于固定啊，属于常住物啊，厨房啊，乃至汽车呀，这些啊，乃至树林呐、田园呐、花果啊，乃至米面、油啊、蔬菜，这些都属于常住物。常住物呢，有一个特征，它属于十方僧众所有啊，十方僧众所共有，但是不可以分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十方僧众共有，不可以分的啊。 所有僧众都集在一块儿都不可以分啊，不能说是这个你分个板凳，我分个桌子，你回你的这个高老庄，我回我的花果山，再分了吧，这个不能分啊，哎，不能卖，哎，也不能卖，哎，也有一些无知的一些出家人，啊，这个把寺院给卖了，卖了钱自己带着走了啊，这都是肯定是假和尚，嗯，不能卖，这个还不能拿出界外，啊，在这个界内不能拿到界外去，啊，如果说要这个送给其他的寺院，那需要做结魔法，众僧同意，那可以送给其他的小寺院，可以。不可分，不可卖，不可出界外，啊，出家人呢，这些这个常住的这些东西可以如法的来受用，啊，在家人如果是不得虚受，啊，不得虚受就是不得白白去受，那，啊，不得白受用。你做或者在这干活啊，那你受用也可以，或者你这个临时有事儿在这受用一下也行啊。长时间受用的话，你可能还是要给点钱了啊，不能白受啊。第二是十方常住物，啊，十方常住物是指特指饮食，寺院的饮食。这个饮食，刚才如果说是这个蔬菜、粮食这些，乃至酱菜这些东西，本来属于常住物。如果说今天我们做饭啊，今天把这些饮食拿出来，把蔬菜拿出来一部分，粮食拿出来一部分，乃至酱菜都拿出来一部分，计划供养今天啊，今天要做饭供养大众啊，只要拿出来以后，就变成了十方啊这个常住物了啊，十方常住物就性质就改变了，只要一拿出来就改变性质了，属于十方常住物啊，十方也属于十方僧众所有啊。这个十方常住物有什么特征呢？啊，可以啊如法的去分配啊，如法的分配。啊，十方僧众啊，这个把饭做好了之后，坐像啊，坐像呢就打板，比如说打板或敲钟啊，打板敲钟就招十方僧众，告诉十方僧众现在可以来吃饭了啊，就是公开告诉宣告给十方僧众可以来吃饭了啊。那么打板撞钟，这个做这个像之后啊，如果有外来的比丘啊，乃至突然来了100人，突然来了200人，你都不能遮止，你能不说不行，我们这饭太少了，不让你们吃，这都不可以，因为这饮食当中有十方僧众啊，每个人都有一份啊，都可以来用，你不能挡着不让他来吃啊，你不让他来吃，你就犯盗了啊，你盗他的东西啊，不能太小气啊，就说一个罗汉一份斋啊，那都是有的啊。如果不打板，不打板就属于偷吃了啊，不打板就属于偷吃啊，不告诉大家，你自己偷偷的吃了，不打板偷吃也是犯盗啊。但是打板那个开始来过堂行堂了，这时候呢，基本上每一顿饭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顿饭的量啊。你随你的所需啊，你这顿饭能吃三个馒头，那给你三个馒头也行啊，但是除非是特别饥馑的时候啊，你需要三个馒头，给你三个馒头啊，你需要三个馒头，但还想那个馒头挺好吃的，或者是行的包子，这包子做的味道非常好，你就能吃三个包子，结果你要五个包子留作下顿吃啊，这个对出家人而言，这个是肯定也是犯盗的啊。过量了，过量去啊！这一顿只是供养你这一顿的饮食，你不能多拿啊！看好东西就多拿啊，这个不行。过量索取或者过量分配啊，这都不行。一看你行堂的时候，一看，哎，这是我师父，哎，一看这是我朋友，关系不错，多给点啊，这都是有犯盗的啊，犯盗。还不能拿出界外。对于十方僧物、十方常住物，这个饮食啊，不能拿出界外去受用，只是在界内啊如法的去受用啊。对于在家中而言呢，也是不能虚受啊，不能白吃的啊。 虽然在我们寺院里，这个不收大家钱，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对于啊，这属于服食啊，供养僧众的服食，服食难消啊，不能白白受用啊，多干点活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是他是破戒的僧人啊，他是破戒的比丘，那破了重戒啊，乃至被驱逐的啊，或者假和尚，这个可以遮止，不让他吃，这是也可以啊。这是十方常住，这是饮食啊，取入日用，就取从常住物取过来啊，把蔬菜拿出来。这个来做成今天的饮食，变成十方常住物。如果不取出来，啊，那你这个悄悄的到大寮里，那这个拿了点蔬菜，拿点粮食，自己回房间里煮一煮，啊，这个不行，这个就相当于拿了这个啊这个常住物了。常住物是不可以分的，你要拿了就犯重罪，啊。如果是已经拿到今天计划要做饮食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计划要做啊，或者说是已经做好了还没有打板啊，这时候你把食物提前拿走了，还没打板提前拿走了受用，这属于到十方常住物啊。到十方常住物呢，如果是有守护人啊，你就按这个从守护人来结罪，也是结重罪。如果你就是守护人啊，那坚守自盗，那从十方僧来结罪，结啊轻一些的罪，十方中品罪啊。这个是十方常住物，这是第二种物，专指饮食啊。饮食呢虽然属于十方僧，但是可以如法的去分。还有第三种，就是十方现前物啊，现前物啊，现前就是现前来供养现前界内的这些僧众啊，这是现前物，还没有分配。如果已经分配呢，那就属于个人比丘个人所有了。这所说的这些都属于大众所有啊。现前物就属于现在的这些界内的现前的这些僧众所有，是现前物啊。还有十方现前物，十方现前物呢？指出家众往生了以后，出家众往生了以后，他有两种物，一个是轻物，一个是重物。轻物呢是在十方僧里面进行分配，做法进行分配啊。重物是直接归到附近的寺院常住所有。轻物比如说这个三衣啊、钵呀、坐具啊、绿水囊啊，这些呢都属于轻物啊，在十方僧众当中可以进行分配啊。重物比如说钱财啊、存折啊，他有房子，有个小精舍呀，有个小汽车呀，这都属于要给附近的寺院常住所有。所以对出家众而言，这个他往生之后，他的钱呢，有些人这个生前呢存的钱比较多，财富比较多。一往生之后呢，以这个俗家的眷属儿女就过来要遗产了啊，这是归我们所有，这是我父亲的东西啊，实际上没有他们的份儿啊。这个按他是出家人，就要遵循出家法啊。出家法它规定，他只要往生之后，这东西就不是他的了。这往生之后，这东西就归僧众所有了，那不能说归俗家的儿女所有，这个是。一定要出家就依出家法来啊，这个没什么可辩论的。乃至他生前写遗嘱，我要死了之后，我这东西要给谁谁谁，没用，写了也白写，死了就不是你的了，啊，写了也白写。除非你生前你就把它直接送出去，啊，犯不犯到反正你自己的事情，直接送出去可以。你只要不送出去，你只要写，等我往生之后啊，等你往生之后就不归你了，啊。写遗嘱也没有用。所以在这是僧物有四种啊，僧物是僧众的物，不是比丘个人的物啊，这个要搞清楚。在所有偷盗当中，盗僧物罪业最重，向十方僧来接罪，十方僧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盗僧物罪最重啊。 那么对于这些生物呢，第一是三宝物啊，不能够私自占为己有啊，乃至守护人允许啊，也不能取为占为己有啊。还有还不能互用，三宝物不能互用。这个互用呢，我们也要仔细看一下。一个是三宝物之间不能进行互用，另外每三宝物每一宝之内啊，它几个划分的种类也不能互用。三宝物之间，你比如说这个钱呢是指定造佛像的钱，那你就不能造佛像钱我拿来印经书算了，也不能印经书。反倒我这是供僧饮食供斋的钱啊，那拿来造佛像也是犯罪。这是建佛殿堂的建佛殿的钱，那我拿来建藏经楼啊，经楼也是犯盗。这三宝之间啊，种种互应都是不通的啊。一宝之内也不能互用，在一宝之内，你比如说都是僧宝，你这个钱呢是拿来建僧寮、僧房的啊。那这个僧房子够住了，但是就缺吃的啊，就没吃没现在饮食比较短缺啊，吃不饱，那算了，我们做饭吃吧，饿死都不能吃啊，犯盗。这是不能，他指定做房子，你要是跟他说好，你能不能供斋呀？啊，那他允许，斋主允许可以啊，不允许。他指定做房子，你就不能做食物啊。这供僧衣的钱，给僧众做衣服的钱不能啊。这个现在衣服也挺多啊，我买药品行不行？买药品也不行啊，犯盗。买瓷砖的钱你不能买墙纸啊，指定买西瓜的钱不能买冬瓜啊，这都不可以。这是僧宝在僧之内。在佛呢，我这指定这钱呢是要造释迦牟尼佛像的，那你说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像有了啊，这个钱也捐了，怎么办呢？我们就缺一尊阿弥陀佛佛像，我们建一尊阿弥陀佛吧，或者我建一个观音菩萨吧，这都是互用啊，唯施主心呢，这都互用，这都是不可以，有罪。本来是要这些花这些果啊，人家是供药师佛的，那供属于供药师佛的啊，我药师佛前面花果太多了，满了，我拿来供阿弥陀佛吧，也不可以啊，也是犯罪啊。乃至我花比太这个都已经是满了啊，这花呢稍微旧了一点点啊，但是还能用，我放在自己办公室吧，供你自己啊，这个都属于互用啊，都属于私用了，甚至啊属于私用。那花果这供物，这都是供在这个，有时候有人觉得，哎呀，这个地藏殿了，这个灯比较多，油灯，这个蜡烛比较多，另外一个小殿堂呢蜡烛比较少，我就挪过来放在另外一个殿堂供吧，这个都是不可以啊。再多那是地藏菩萨的福报，也不是他的福报，不能转。乃至造佛像的钱啊，这个我用来造佛的殿堂，这个也是不可以。乃至造佛像的钱我用来做这个买佛前的供品都不可以啊。印阿弥陀经的钱印药师经也是犯互用罪。乃至我印阿弥陀经的钱我来制作装阿弥陀经的一个盒子书柜啊，这个都是互用。所以只要指定那就一点不能挪啊。这个我们引用竹窗随笔莲池大师一段话再细细的了解一下啊。有这么一段，僧粮是僧所食也啊，僧的这个粮食啊是僧用来吃的啊，僧堂僧的这个房子啊是僧所居也，是僧用来居住的啊，居和食这两者呢都是僧来受用啊。为什么有人拿供僧拿斋僧的钱来做僧的房子， 最后受到火家地狱的果报。啊，人家是供斋的钱，你拿来是说我们食物比较多，我们就差房子，我们来建个僧房算了。啊，所以后来是感召到受火家地狱的这种果报，善心，同样善心受火家地狱的果报。为什么会受这种果报啊？祖师解释有两个含义。第一呢，这个米素蔬菜这些粮食啊，饮食人以济饥，这是人用来解除饥饿的啊。而这个梁栋墙壁这些房子是用来能不能解决饥饿问题呢？它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的。所以说这是物类，这个物体的这个属性啊、品类啊是不一致的啊，这是第一种啊，不能互用。第二种原因是斋主是来供斋的啊，你现在拿这个供斋的钱来做房子，这是砖钱买瓦呀，违背了施主的发心啊，因果是不一样的啊。他来供斋得供斋的果报，你变成供房子，建房子就建房子的果报，因果是人家得因果是不同，所以你不能互用啊。又有人问了，那既然这样，那怎么办？已经是这样干了，怎么办？那我能不能再化缘，让其他的斋主再捐点钱，啊，捐点钱，然后我拿这个钱来供斋，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也是不行，因为后边人再来供斋是后面人的福报，啊，跟前面的人还是没关系。那怎么办？只能有一个办法，就把你建房子的房子给拆了，把房子拆了，把房子给卖了，把拿钱再来供斋啊，这还复前面施主的他的本意，这样就啊火家地狱就灭了啊，否则的话还是不行，多严格，把房子拆了也要恢复这个因果啊。那又有人问了，造佛的钱做佛的殿堂。造佛像的钱呢，我来建成佛的殿堂，总之就是供佛，行不行呢？啊，说不可以，因为化动雕梁，这个房子雕梁化动的，能不能当得了啊如来的相好光明啊？是不能代替如来的相好光明的。所以你这个建啊这个啊佛像的钱不能拿来建佛的殿堂啊。又有人说，那造经的钱，我印经书的钱，能不能做经橱柜子，装经书的柜子，可不可以啊？说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锦囊宝贵啊，能不能当得了如来的金口玉音呢？哎，也是不相应啊，不一致。乃至我拿来放生的钱，我用来买个池塘，是吧？我现在放生，这个放生，我要有个池塘啊，把买来的生命我放到池塘里才能养活呀。放生的钱我来买池塘，行不行？也是不可以，因为你这个千顷汪洋的这个池塘啊，能不能当得了啊众生面临被屠杀呀，面临那种极难恐怖啊，能不能当得了啊解救众生极难恐怖的啊这桩事情，还是意义不同啊。所以放生的钱就是放生的钱，我拿放生的钱来印护生的光碟，那不可以。我拿放生钱，乃至人家就拿放生钱，我是吧，租一辆车啊，单独租一辆车啊，可能也不相应啊。所以这要很严格的去执行。当然律上说，如果说造佛的余钱，我这个造佛像啊钱多，同样指定造这个佛像啊，多余的钱我拿来用作佛前的，同样这一尊佛前的供品啊，这个是可以啊，这个律上有开许的啊。其他的事情啊，律上没有，不要随意去做。这是互用，互用呢都是很微细啊，所以要很谨慎的去对待啊，发好心做恶事啊，否则就是这样啊。那除了互用，还有沾带，沾带就是 三宝物如何来对待僧俗个人，怎么去对待啊？不得用三宝的物来赠送给僧俗比丘啊，或者俗众啊，不能赠送给个人啊。三宝不能赠送的，不能够拿三宝物来这个送人情啊。即使为了想让三宝获得利益啊，让三宝光大呀获得利益，都不能拿三宝物啊来送人，这是不可以。但是在救一些危难的时候啊，比如三宝物将获得损伤了啊，盗贼来这里来这个侵害三宝啊，侵害佛宝，那你可以从佛的无尽财里边取一些钱给他啊，让他不要损害佛像，这是可以。损害法宝也是这样，损害僧宝可以从僧的钱里面拿一些钱给他啊，这个都是能给一分就不要给两分啊，这能给两分就不要给三分啊，这是不得已啊，这个也没有必要自焚其身，没有必要这样啊。饮食方面，这个如果是你是有信心的啊，你是有这个高尚的人啊，那我要跟你讲啊，什么呢？服食难消啊，这是共僧的饮食啊，服食难消啊。一说这话你就知道了啊，我不会白吃的，我会干活的，啊，我会给钱的啊。这个是对于这个有点素质的人去说，就一些没素质的人，你不给我吃的，那我会骂你的，我会诽谤你的啊。那既然你诽谤，那算了，给你点吃的吧，给你点差一点吃的，嗯，给半个馒头，给半个馒头还不行啊，还骂你啊，那就给一个馒头吧，啊，就不得已啊，为了不让他造诽谤的罪业啊，也可以给他吃啊，这个对于恶俗之人也可以给他吃啊，这是一种啊，还有借用。啊，就俗人呢，乃至僧比丘啊，他想借用三宝的钱啊。善生经上说，病人你生病了啊，来借三宝的物啊，来看病，看完病之后十倍还之啊，十倍借了100块钱啊，看了一个感冒啊，这个回来有钱了，也还上1000块钱，还1000啊，这个利息不算高。客座呢，就是为三宝来工作啊，为三宝工作呢，为佛工作，那就从佛的无尽财里面给你钱；为法工作，从法的无尽财里给你钱；啊，为僧工作也是这样啊，一定要适量给予啊，市场价值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啊，不能够送人情啊，这不可送人情。乃至如果为三宝工作，你躲懒偷安。啊，这个拿着工资薪水躲懒偷安，啊，这个上班的时间忙私事，啊，上班的时间自己参加这个听经来了，啊，或者迟到早退，啊，为三宝工作偷工减料，啊，这都是犯道，啊，犯道。这是三宝物，第二就是人物，人的东西不是三宝的东西啊，人的东西。人东西呢分为几种啊，第一是亲主啊，亲主就是你亲人的亲朋好友的他的东西，你该怎么去用。如果你亲朋好友的东西，你和你这个亲朋好友之间是一种确实具足亲厚关系啊，满足这个条件具足亲厚关系，他的东西你不征求他同意随意取用都不犯道。满足亲厚关系有七条，第一啊，难做能做，你就是帮他做事啊，这个竭力代劳，你千辛万苦为他做事，再辛苦再麻烦你都不会嫌麻烦，不会厌倦，这是第一种竭力啊，难做能做。第二，难与能与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最珍爱最舍不得送人的东西，你给他一点不心疼没问题，给你就像给我一样的啊，难与能与。第三是难忍能忍，他再恼害你再损伤你，你都能忍得了，你都不会生烦恼。 第四是密室相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告诉他，你放心，你就大胆的告诉他，什么事都可以告诉他，他绝对不会传出去啊，还不会这个轻视你啊。密室可以相告，互相互藏。第五是互相互藏，你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他绝对帮你隐藏啊，绝对帮你隐藏，你不会，他绝对是扬善隐恶啊，不会这个给你传出去啊，这是互相互藏。第六，遭苦不舍啊，你如果说到监狱里去了，或者受一些灾难了，他一定是多方来帮助你拯救你啊，就像拯救他自己亲生儿子一样那种拯救啊，遭苦不舍啊。第七是贫贱不轻啊，不论是你富贵的时候还是贫穷的时候，一如以往对你还是这么好啊。有这七个条件，你们俩之间才是善亲友，才是属于亲厚关系。他的钱就是你的钱，他的东西你就可以随意去用，不犯道。现在这个人情冷漠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个状况啊。所以夫妻之间，先按现在这夫妻之间财，它跟古代不一样，是共有财物啊，要平均分的，分不开，但是夫妻共财，夫妻共财啊，你要这个对待好，你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别人是这个你们家有什么，你们家娘家有什么，对吧？什么都往你娘家里倒腾，对吧？这个左手一只鸭，右手一只鸡的，往娘家搬家了呢，嗯。如果你丈夫不知道，或者不同意，或者虽然同意你往娘家弄，但是呢，忍气吞声不敢言呢，还是不愿意，所以这个都是犯道，啊，都是不能犯道。所以不能往娘家倒腾东西啊，娘家的亲小舅子、亲妹妹的，这个不能是什么东西都给他们啊，不能私自存个小金库，老公不知道，这个不行的，不能在外边买个房子找个小三，也是不可以啊。这个也有这个学佛的居士啊，这个看她老公有很多金戒指、金项链啊，夫妻俩共有这些金戒指、金项链，哎，我来给做功德算了，捐给寺院做功德。她老公不学佛，根本就知道了，绝对不同意的啊，就偷偷的把这个金项链就捐到寺院来了。你老公不同意啊，同意就跟你吵架啊，这个都属于犯道啊，犯道。这是夫妻共财，你不能私用的，干再好的事情也不能干，也要征求对方同意。你说这个啊，比较麻烦啊。像古代那就比较清晰一点，这个所有家产都属于男子所有，乃至自己的妻子小妾都属于男子所有，没有你的份儿。哎，我男子，我想怎么着怎么着，不犯道，对吧？乃至妻子都属于男子所有，我想送人送人，再换个新的。就干净利索啊，这个弄得拖泥带水的，弄不好还得分家产，这个很麻烦。这是亲主啊，乃至你父母的东西，父母的钱财啊，东西，如果父母不同意，你都要征求父母的同意啊。如果父母不同意，你都不要拿来随意使用啊，否则也犯道啊。因为基本出现不了下边所说的这个七种这个亲厚关系啊，很难的。像律上说，阿难尊者到一个俗家的朋友家里拿了一条毛毯，啊，拿了就走，他朋友没在家，拿了就走，啊，因为他跟他的朋友是亲厚关系，啊，后来他朋友这个知道了，然后阿难拿了毛毯还追出来了，追出来拿出一条更好的毛毯，你怎么拿这么差的毛毯呢？拿这条好的，他真有这种亲厚关系可以啊，啊，没有这个亲厚关系，你就小心点啊。第二是贼主，贼主就是盗贼东西，盗贼偷了你的东西，盗贼偷了别人的东西，这个盗贼的东西只要他得手了，这东西就属于他了，犯罪不犯罪是他的事情，但东西属于他了，你就不能偷了。第一是盗贼，你主人呢已经舍了心了，哎，这东西已经丢了，哎，算了，不要了啊，舍了心了，不要了。贼呢也已经做了所得心了，哎，这东西得手了，这是我的了。 这时候以后你再看到东西，你都不能再夺回来、抢回来、偷回来，都不能啊。第二种就是主心已舍，主人心已经舍了，不要了啊。这个这么长时间没找着，算了，不要了。贼心犹豫，这个贼呢还没有做所有德心，贼里的心里还没有，还不踏实啊。这时候呢，算属无主物，虽然是无主物，但是毕竟在贼的手里啊，你还是不能够夺回来。第三是主人的心没有舍弃，还是牵挂这个财物，但是贼心已得，贼呢已经是觉得得手了，这时候还是不能夺啊，他已经有我所有心了，这归我了啊，还是不能夺。第四种，主人的心没有舍弃，贼心还犹豫啊，你这个贼偷了一个西瓜啊，偷了一个西瓜在前面跑，被你马上就被你发现了，你就在后边追，他在前面跑，你在后边追，他也知道后边有人追，所以说他心里得肯定是心里犹豫，不能说我已经得手了，因为后边有人追呢，啊，你也没放弃，你也没放弃，他这个我要追上他把西瓜夺回来，你也没放弃，他也没有所得，这时候夺回来是可以，啊，只有这一种情况下可以啊。所以，但是贼通常而言呢，这个贼心里想什么事情，你也搞不清楚，对吧？你也没有他心通，万一他心里做了所得想啊，你要夺回来，那就是犯了道了啊。所以通常而言，贼偷了东西就归他了啊，就不要了。大方一点，你要大方一点，做布施想，那菩萨要布施一切众生啊，要让一切众生都开心的欢喜呀。啊，你像他这个贼，这个还来我这偷东西，我心生惭愧呀，我应该主动送上门啊，对吧？送给你啊，这个实在是，还劳烦你大驾亲自来取，还偷偷摸摸的取，那我做菩萨实在是不够资格，那要这种心啊，所以还今放不下啊，睡不着，这不好。包括私行简教，比如说这个屋里有十个人，有一个人丢了2000块钱，肯定在十个人里边偷的，有一个人偷的。那这时候有个做主的人过来啊，我给你们检查检查，到底是谁偷了啊？比如说我用一个方法，大家都从一个空屋子这儿过啊，每人往空屋子里投一个硬币啊，我就知道谁是小偷啊。乃至用种种的方法把小偷给抓出来，这个做主的这个人他就犯道了啊！小偷已经偷了，你非得通过种种方式把小偷的钱拿出来，你这人主人就犯道了，主事的人就犯道了啊！报告官府，让官府来秉公处置，这个可以啊。如果实在是这个太有价值了，实在又舍不得，报告官府来抓贼来处理，他们有这个职责啊，他们处理完之后夺得的财物给你，这个不犯道啊。但是你跟官府的人关系比较好，又给送了他1000块钱，你把这个小偷一定抓住啊，把我丢的东西一定给我抢回来啊，弄回来啊，你行贿让官府偏心去抓啊，去处理的事情，最后夺得钱财还是犯道啊，所以你不能干预啊，不能干预政事。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寺院啊，以前这个寺院的这个土地啊是归寺院所有，后来呢寺院比较衰败了啊，那周边的这个土地啊被周边农民给占去了，已经占去10年8年乃至是上百年了，周围农民占区之后呢，也慢慢的都感觉已经像自己家里地一样了，盖房子种地已经是有我所有心了。那这时候这个通过一些记载呀、后来僧人通过一些记载知道这片地都属于这个寺院所有的啊，如果你跟人好说好商量，人家能够村民把地还给你也行，如果你通过政府的势力啊，通过种种的力量把这个地夺回来，这个地叫罪守之地啊，有罪过的地，这个地也是犯道而得来的啊， 不可以这样做。贼物总之是不可以强夺的。如果盗贼布施给你东西，他是个盗贼，他把东西布施给你了，乃至送给你了，或者卖给你了，按戒律的原则收着也可以。盗贼他就是贼，他就是主人呢，他把东西送给你，布施给你，乃至卖给你，你是可以的。即使原来的主人来给你要，你可以给他，如果是卖给你的，那你可以让你给我钱我才给你的，那也行啊。但是这还得不能违反国家法律，如果法律规定你不盗贼给你东西你不能要，那也不能要啊。盗版软件跟这个差不多意思啊。如果盗版软件这个国家如果是这个规定不能够使用啊，那你就不要使用。如果国家法律没有规定，这个盗版的软件放到网络平台上，普遍的送给大家，谁要都可以啊，那你取用也行啊。所以说看但是实际上这盗版软件也未必真是有人盗版，没准就是厂家自己搞的一个招数呢。总之不得违反国法。还有守护主啊，对于不论是三宝物、人物还是鬼神、贼物，这些都有两个主，一个是正主，一个是守护主。正主呢就是这个物体本这个它的现在的主人，所有权的这个主人。守护主啊就是守护人，这个东西是正主的，但是我帮他看护这个东西，帮他守护这个东西，这是守护主啊。如果守护主坚守自盗，他自己又看东西，自己又偷东西，那这个就是他跟正主来结罪啊，这是一种。那守护主啊，我帮你看这个财物，看守财物啊，看守财物呢，后来这个财物由于我不怎么用心啊，不仔细啊，不认真的去看护财物，后来财物这个晚上门也没怎么锁，也没锁，忘了锁了啊，然后第二天里边东西丢了。这时候呢，这个你不善于不仔细去看护，那东西丢了应该赔偿啊。那如果不赔偿就犯盗啊，当然除非主人正主啊他允许你不赔偿啊，算丢了就丢了，不要赔了啊，这可以啊。那么盗贼呢，他都偷了东西，他接罪也向这个守护主来接罪啊。所以这个是守护主啊。比如说你拿的宿舍的暖瓶去打水的时候呢，你不善于，你这个暖瓶你拿出去了，你就是守护人呢。你放在那个打水的地方，你就跟别人去聊天去了。对，你不好好看护，结果暖壶回来之后没了。暖壶没了，你是守护人呢，暖壶丢了你要赔呀。对吧，因为你没有仔细去守护，你没有认真去守护，暖壶丢了你就要赔。你要赔，那就是这个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就觉得这个暖壶反正是寺院的啊，他用也是用，我用也是用，我拿去用吧。结果守护人丢了暖壶要赔，你把暖壶拿走了，你就向守护人来结罪啊。他要赔的你就让守护人来结罪啊。你从寺院角度来说你会还给寺院，但从守护人角度来说你欠守护人的啊。所以暖瓶不能随便拿呀，不是别人，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随便拿呀，这个啊。以此为例，其他东西也是如此。如果守护人很用心的看护这个财物，房门也紧锁，每天也巡查这个东西，我看得紧紧的啊，这个我暖壶拿出去也是一丝不毫的，我都是前后后都仔细看着啊，这个生怕被别人拿走，都很认真的去守护啊。这时候还是丢失了，小偷还是进来把东西给偷走了，这时候看守护人